这里面有谈到哈，当四阴落尽啊，则如现前诸根互用。那前面的互用啊，是相似，因为这中间还隐藏了无明，所以才会在这些互用的开通当中，产生对变化的执着，对很多东西的这种执着。但如果你真实消融啊，这个很快就是等于是我们讲说以世尊啊一鼻孔出气的。这里面应该这么说，就是我经常鼓励大家，就是这一生你学习如果能得这个法药，能确定，那这一生太值得了。所以而不是长久就看个人的看法了啊。佛陀是不是该参学参学，外道怎么苦修是不是该做的，如果他以苦修来讲修，以禅定他也彻底，以苦修从外向戒法他是不是也彻底，因为都已经把自己苦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所以以世间法他皆彻底，但不究竟，而是他利用他的这种内观自觉所得的这个道理，才显现为八正道。这条就是唯一正真之道。所以一直跟大家提，就是说你不要落入像比如说八正道大家也会背，但这条路是不是真的属于你的，这其实是所有活弟子应该一同追求的呢。如果你们在这边学到化学，我无法跟你们讲清楚，其实你应该不要停，赶快再找其他的啊。如果你找到跟我讲，我也去，应该是用这种态度。他不断追求那个道，这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核心呢。你千万不要走枝末去哦，你不要走枝末去，你应该我们现在经常讲生死未了如上考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有这个修行，希望把生死给超越。你看世尊是不是也生死未了，一直参学，但后来了的并不是用什么东西去超越生死，其实用他的是智慧，知道生死本不可得。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讲观空观空，不是，这个空必须要是从这个现缘起当中去看到，真正触证到这样的缘起空义，它才真的超越，而不是一直言谈这样的讲法，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修行就看个人的胸襟，个人的气度，个人的根性，他以什么为重啊。我常开玩笑说，哎呀，我这个人啊，小心小量，我什么都不干，我只做总统就好。那不是我这个人小心小量，我只成活就好，讲起来算是客气，那个心量可大了啊。那我们要讲的比较慎重一点，就你看在禅宗，我们前面不是谈了禅宗一路道场，他求的就是明心见性，他有明确方向呢，是不是？那有的人到最后为什么禅喝止，为什么一直在禅，他们就是要明心见性啊。那久了以后就在到处禅，要禅到那里也不想要学什么，他不断的利用禅定的这种参禅，他不断的希望他有所突破，也就是说修行是有明确的目标在走的。包括我们念佛的人，我们不能一直现在标准降到临终助念，太不长进了。生前见佛，得到一心不乱， 那你如果有这个目标，好，那我们可能观念不清楚，我们就一直念念念的，已经够勇猛了，可是怎么还心散乱？那这时候就，那我继续可以，你再继续一次两次都不行，应该就问喽。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功夫还不能一心不乱？请问善知识原理在哪里？是不是应该这样？那不然有的不求继续念啊，不会啊，还是不会，因为。就像我们念佛当中，我不是常讲啊，就是要一心不乱，结果这种妄求一心不乱是让他念佛不能一心不乱的，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心是不是一心归命心，是另有目的走开岔路来的，贪求那个表象上的专注，而不是在求一切的眼里智慧的眼里，他没有。所以这个观念就被这个假象，大家都是这样沿袭下来，然后就抓这个东西。而这一份念佛当中，只抓名号，却不问身心清不清净，就依这个名号想要把心给锁死。问题，你要不用智慧厌离，你的心始终就是万马奔腾，到处串流。是你止不住那个根源，那个问题就是来自这源头在这里，你不化解它。而只是压他，你压得了多久？类似这样的学习，他就目标很一致。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说，如果你能了解这个道理，那当然这个里面是走到四因啦，那四因如果进，那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前面所学的。那个谁不是，当我们现在在看这个道理，发觉这些论证跟中论一样啊，跟我们之前读的辩中辩论，你看是不是又一样？虽然开展会有不同善巧，但你不觉得他都是，这不就符合他说的一路涅槃门吗？所以我们之前所学的必须要能对这个地方有帮助，或者会切割。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法就把它切割掉，以后虽学得多，心更加彷徨，学多彷徨了，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所以我最近在这里绕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多又有用吗？像现在动不动就用凡夫之见轻易论断经论，这种用这种凡夫的慢心无知之心啊，把这一帖药有用吗？你要是不信干脆不要吃，你不要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哎呀，这个吃抗生素啊有问题啊，所以医生给你的你就把它减半，给你三天呢，你也可能吃一天，你不吃还好，你这样吃法一定会产生抗药性。那明明有用的东西，你自以为是，道听途说，自己增减药量，这就叫小麻烦了。它有它的意义在啊。那就当然有看，有像我们吃饭都有副作用哦，对不对？我们的副作用有的人小，有的人大，这都是吃饭出来的副作用，不是吗？我们随便喝个水就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根性如此，实在是没办法啊。有人就这样哦，那个福报很大，胃肠很好，怎么吃都消化掉，我们喝水都胖，水肿。没办法啊，这个岔开来。所以在这样的学法当中，他为什么讲说入以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只要我们彻底的从佛法佛给我们的这种角度去看，一定是归无所得。但这归无所得又不会是断灭，不像前面的断灭，他的无所得里面是看到那种无尽的妙用，因为有所得一旦住反而不能起妙用，一旦断灭常见都是绑死的，是必须要在这种真空妙有的道理当中才能起这样的妙用。所以我就讲说，这一生里面你要知道何者为尊贵，你应该往这边啊。别人来到一个地方很识货，别人在东挑西挑，他不要， 他只取要的而已。那因为在身上里面这些杂碎的东西带的很多，就迷失在这里，都已经累了，到最后看到好的东西已经无力的。从一开始就是认知那一条路，就直趋。所以我们不是讲那个李遵顼啊，问那个古隐禅师出家事啊，问完了以后，他一个在家居士，他就写了一个他有所体会。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变叛，一着手就马上当机立断，所以这个要有知见。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那不是那种自私的意思，是说在这种琐碎事啊，那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就是说万缘之拓不引，众苦之人莫回，也就是他一开始就认得很清楚，世间是非但随缘应对，但心不会掉到那一头。这个一开始眼睛都亮的，他可以跟你可是人家心是雪亮的。但我们现在是处处爱着，处处用情，都很认真，偏偏认假作真，白忙一趟。什么都很好，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当然都有道理。如果什么都有道理，活当初在家就好，何必有出舍掉王位，对不对？你要讲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一切法是佛法，要掰我们都可以。问题，那你的因缘呢？你不能用这种打混账的方式耽搁你一辈子。你必须要认清楚今天所修目标在哪里，否则到最后你会发觉你什么都学，心里没个主，修了很多心里依然不安，信不信？为什么？没感应啊，没感应啊，只要没感应心就慌慌的哦。大约啦，大约下一步不知道，所以修行修到最后变成了要澄清绝对啊。为什么？怕一个人修不来，因为没依靠就要靠人啊，靠道场，他没办法靠法，他不能自一直法一直，他必须要靠人，靠道场，修到最后会越不安哦。然后到最后发觉这个也不能靠，那个也不能靠，那青春年少的身体也不能靠了，这下就开始老毛病就出来了，所有挂碍逐步在现前。好，所以这里面谈到他直跨这些实信实住实回向，虽然他虽浅，但这一个东西，这个法要掌握到，就像净琉璃内含宝月，是不是光就从内而透？所以经常我们讲说，这个道理是要千锤百炼，然后得了这个知见之后，就要长养圣胎，守护圣胎。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谈这些规矩了，反正也没什么胎好长啊，也没什么好守护。否则的话，一个人对他的知见有的时候不轻易崭露头角，因为他会死得很快。所以我们要顾漏瑕疵，遮人眼目。那我们现在不用顾漏，你早就有。那真修行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要守护，他避免张扬。他所以说，他从前的生活当中开始在练习。那一旦被凸显出来的时候，障碍太大，名利种种软贼太多，以你的根性容易淹没。所以不管是自己还是师长，就开始长养他，就保护他。所以我之前不是讲了，有些人是根性的人，就开始怎么样打击，为什么？避免大家太盯着他。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被师父骂？一定是我是个料子。你不妨也你就这样想，也可以安慰安慰自己啊。但事实上是如此， 那因为那种心性刚萌出来，但却还不稳定啊。哎，所以这个在智者大师讲说，有时候看到人家过失好意，人家来问法好意回答，惊回天人，怎么讲得这么圆满？然后就口耳相传，然后就开始车水马龙，这个人就完了。对，信不信？不要以为看这些是好事呢，眼光太浅，一下出头，一下死。现在的师长也比较少思考这一点，而现在师长大概也不大需要考虑这一点。不是啊，我这样把你们都贬低了，哎，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人当他有所萌发的时候啊，有所体会，他会跟他自己的善知识经常暗地切磋，所以自己也守护，就甘为比较低下之人，因为这样比较好藏。你藏在顶楼不知道看着你，你藏在大众之中好修行，混杂在一块，好坏也分不大清，那就不轻易出来，那你的善知识也就守着啊。如果不小心，你一不小心透露崭露头角，他就跟你打下来。为什么？消灾免难，那就把你打下来。为什么？你太突出会死啊，因为你还没成熟，是不是？哎，好。所以这个东西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当然这是四蕴境，但我们一路上对前面所谈的这个道理它是怎么样，你如果能掌握这，当然如果是以四蕴境，当然很快就入菩萨位，但我们现在我们且不谈这个，我们这个去设想这个，不如把前面的知见不断淬炼啊，等待因缘时节。因缘时节是什么？我坐在这里，我突然等着他开悟，门都没有。你的开悟在哪里？你的开悟在面对根尘境，在那琢磨。没有烦恼琢磨，你也不会亮不出来，对不对？一个东西污垢很多，当然要磨。你如果本身干净，就布一擦就干净了，不是？你这个都已经那样，所以磨会不会痛？哪有不痛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还没真正磨我们的心性，你就开始受不了了，是吧？如果真正因为他要对峙的，你像强固的执着，所以一般磨也，当然我就是一般磨也必须要到一个基础，或者一磨会断掉。因为他如果他本身就很薄，你一磨就破了，你比较够厚，磨磨磨只会越磨越亮，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薄的一磨，砰，破了，完了，断慧命，因为不堪。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多经验到自己设想，你在这时候面对了多少来自于世间的苦跟众生的苦，你能熬多久？就是来自于这种天气的冷热啦，这些问题啊，包括身体的啊，包括众生的。你必须要在这里就开始学，开始看看自己是哪种料子，也就是说你必须主动的这样检查自己。那你千万不要把它倒过来，只掉入进而不往自己的道业上去想。掉入进，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一听到这个就说，这答案阿姜茶也没办法，对不对？那是你的事啊，是不是？好的人会鼓励你，可是终究还是你一开始认清楚生死轮回的苦，所以你愿意熬过。那你这愿意熬过的时候，你必须要开始检验自己，我现在在什么样的程度底下，我的身心会动摇，所以不要动不动掉入进里面去思考，应该一直不问，不管是顺境逆境，一个道人他会回归自己本身，是不是？是这样啊。好， 此事过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啊维系模式魔镜现前如能安视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消灭天魔摧摧大力鬼神剃破头饰啊离昧魍魉无户出身直至菩提无诸少华啊无诸少华下列增进啊啊就无诸少华那下列增进就是小圣人会增进一大涅槃啊一大涅槃心不迷蒙所以你看他这里讲从一开始魔镜不是另外魔嘛对不对所有的魔跟是不是就是心魔心魔才感应外魔所以五十阴魔里面这些的魔包括前面 后头的这些其实本身关键都是你本身有魔性是不是才能招感啊这前面不是讲吗各以所爱先习迷信所以我们各有所爱先习迷信我们是不是都有但问题你现在应该开始认识它你如果连认识都不认识你要修行根本没出路啊为什么你本身就滋润你所爱你必须要虽爱难断但我知道它不究竟这个自见必须要先建立我知道我们这样修行你看走没多久就倒了漫漫长长的菩提道路一下就垮了在挫折当中不会吸收经验在挫折当中自爱自怜丢哼就没了答案就出来了你要怎么修人家已经评分评好了你再讲那么理由就像我们讲了那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开车很小心啊可是都是他错啊阎罗王说可是你死了哦都是别人错我也知道都别人错但你死了所以当我们修行上面对种种的问题你没守到自己真正的开车的人是怎么样不但自己守法随时观察周边的危险呢以前我们在国外开车就是这样考试的时候他会开始就请你边开车边说有几种危险绕在你周边从周边一直看你要随开随点要注意哪些注意哪些注意哪些他会看你以他观察到的危险你有没有看得到没看得到他就扣你分了啊有的人就一直看前面他发觉你都没看后面更更他原则上多久要照后镜两侧的镜要多久要扫描一次呢他不叫你一直往前看他要看后头呢那你说哪有这样我就专心问题魔从你旁边来啊魔从你心里来啊魔不会一直跟你这样看的魔也不会长得很不好看啊魔会找得很可爱顺你的心的是吧啊就掉下去了哎怎么这样哎这那个说怎么可以这样阎罗王又不是我叫你来的你怪阎罗王阎罗王说阎罗王说你好可怜哦不过你来了我为什么经常用这种描述轮回很残酷现实没谁主宰因缘和合该来就来这不要怪了就这样的因缘就这样来了一个善于一就是习惯在那里找很多理由不往这边找的你看到最后你会很气结就为什么没有他有道理的你再多的觉得不能接受都有道理如是因缘如是果报你再多的道理不愿意接受又如何不来了就像我常讲他开车不这样呀呀你死了你再多别人的给你怎么样的伤害你没守护正念你死了因缘如此好所以 这里面觉明分析这个维系模式，讲维系就是不容易察觉的。所以这个大约的知见必须要透过很维系的不断的淬炼，你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前后面不算这个原则讲完开始讲魔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淬炼这个知见，事先打个底啊，打个预防针。如果你有这个阴谋啊，就是心，如果你能安示能了解啊，那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那阴谋消灭啊，阴谋消灭。那阴谋消灭的话，有依于五蕴所产生的魔消灭的啊，那天魔当然无没办法趁隙而入了。那更其他的大力鬼神这些其他离灭魍魉啊，不能出生。所以直至菩提无诸少法，为什么啊？那个宝月在里头，这也得到宝藏，也有人装呆，偷笑。对一个佛法产生心开意解，要讲说，从此之后有个归去处了，就靠这个。这时候就治一子法一子，这个心，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这个真正的皈依就从这里出来，不是那个情感的一直在寻求一个依靠。这个当然在佛法当中寻求诸佛菩萨三宝加持，这个、也是对的，但这个学习必须要慢慢回到你依止三宝，必须依教奉行，由三宝处得到法而产生真实皈依。啊，这个皈依心一旦建立，就远离三恶道了，是不是？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就是早点自己超度，靠别人超度不稳，因为他很平常都很专心超度，偏偏轮到要超度你的时候，他那一天特别累。所以他边唱诵边打盹，这个有时候就刚好岔开，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刚好累，他刚好生病，他刚好有烦恼。他说我那么重要呢，你现在超度我，你怎么可以打盹？他说真的很，请你多加包涵，我真的很累啊，那靠别人的不稳，所以不如现在闻法，先自己超度，正见真上，不堕恶道。好，无诸少法，所以下列真经，因为他知道还没到，所以当面对那种境界的时候，你的习性自然出来，你的习性就是说你的知见出来，物以少为主，不能有所取，这个知见必然在面对境的时候自然流露出来，就是平常养成的。所以一大涅槃心不迷蒙，就是说因为他涅槃这个一切止息，他会在这止息什么啊？什么叫涅槃啊？哎，是长吗？是断吗？是生吗？是灭啊？就像前面那个突然就傻了，说这个也不是，说那个也不是，两头之间无法安立，所以到最后只能讲啊，非断非长，非有非无。他只是到最后，他不是智慧上，是因为他模糊了，模糊了啊。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是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如恐同学，一心劝令持我火顶陀罗尼走。好，若未能受，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好，所以这个咒等于是又是一种方便，因为它等于是我今天如果我这个烦恼人，但我身上有带着一个以前我们要是认识非常有力的人，以前啊，就是这里面有写啊，这个人是我的谁啊，请多包涵，请多帮助，因为他是有名的啊。一看警察一说，哦，这个不行，警察署署长。他事先名片已经写在上头了，这个人是某某某人， 还要叫你平常不要拿出来，遇到警察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我会留下电话，他如果有事可以联络我啊。那他不会讲说不要，他会讲你要合法啊，但碰到问题你这个名片拿去给他看，咒语对不对？你就算依法从事，你也考虑他背后是什么，这个在人情世间是不是如此？他也写得很委婉啊，这个人如何，但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多包涵，某某人提，电话在此，有何疑问随时跟我联络，这个人是我小舅子，是我小姨子，什么某某人，请你多包涵。你不包涵他也说啊，你很难得依法行事，下次你小心我们不是经常这样吗？好，我的意思叫，当然我现在是举例啦，你看是没用，有这一份，世间都有仰仗威德之人啊，是不是就有这一份作用，那何况是甚深法义的，这个是能成佛之道的甚深法义。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说，有经典就是塔，应当供养。那你有吗？因为你不在乎他。如果你发觉这个法可以让一个人从轮回解脱到成佛，可以成就无量广大功德，这不就是可以理的？所以何况这一份咒语，当你一分一分了解楞严大义而开始持诵携带，你就算携带也意念的这一个成佛之法在我身上，这一份对法的皈依，对佛的感恩，这一份心是不是吸在上头？是，而且他吸的不是一般，吸的是成佛之道，当然不一样啊。所以呢，念佛归念佛、念法、念身，是不是去恐怖？去恐怖啊！因为我在意念这个咒语的时候，我现在是讲知末功德而已哦。那这个甚深咒语功德我没办法细说。当我意念这个，你看我们六念法当中为什么会去恐怖？因为很多修行人到深山里面其实是很恐怖的。你想我们现在如果到一个深山都没人啊，下面可能有蛇啊，晚上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声音，偶尔还有人跟人敲门，有的人就晚上会敲门的，打开都没人的。有人就在山上里面敲几天他就下来了，他们还不是住一个啊，他们住几个哦，只是晚上固定时间都有人敲，敲都没人，后来他们只好整个搬下来。好，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用摄影机，然后打开没人，当然这个岔开了哈。不过就是你就必须要坚定你的道业，如果你轻易退，那魔是不是很轻易就阻断你的修行？是不是？好，但这个它就是在这里，所以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如当恭亲十方如来就近修近，最后垂唤啊！好，你们应该恭敬十方如来就近修近，最后垂唤，就是最后的这一份告诫，这一份道理，这一份了义道理，最后。从前面一路上来，你们应该好好守护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修道之路，对不对？就像活到临终的时候讲四圣谛啊，这个道理也一样，你们应该尊重，过了这一点个以后就不知道如何了。但我们现在像这样的道理只能跟有缘说啊，是不是啊？昨天我们在听到一位就讲说，讲了很多经，但唯独不讲这一部经，因为他觉得他所知的跟这个融不来，可惜哈。你们在学，你发觉会融不来吗？因为这就是被惯，经常被那种世间似是而非、珍藏心细。若有外道，类似外道的常见，就是因为这种熏习久了以后，对这样的道理就不能接受了，已经被染污了， 所以一开始就以常见来看这一部，那跟缘起空义会矛盾，可是这个常不是那个常啊，所以就是被现在的这样的分法，以至于就轻易就会把这个道理趋向这方面去解读，就无法容受，所以这样的一个法义啊就被隔绝掉了。你随便说多少众生本来可以成就，就因为这样就遮掉了，是吧？你看，这个光听我就听很多，就看个人的福德因缘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尽力。现在我们的态度就是尽量做就是了，有缘利益不能的话，我也不是，我们只能自己福德力不够，智慧不够啊，尽力做。那没有，继续努力，希望未来我能有更广大功德再继续读，而不是在这里啊，要么就是落入情，在那里得失挂碍，要么不顾，那这种悲心也没了。所以懂得但尽其分，好好利益众生，还有他的因缘，这一份你想尽办法，还有你自己也条件限制，你应该在这里不足当中继续努力。所以这个里面哈，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不知道，那不知说法啊，不为是禅定，不知说法，乐修三昧，但你又怕掉，那所以在唐朝那个修禅要诀，他也说我们要修行当中，如果怕有魔障也持咒。唐朝修禅要诀，一个印度来的禅僧啊，就讲这个道理。好，甚至他也说在你的房间里面立修禅像，好，修行人像、诸佛菩萨像，乃至高僧之像，这个都有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都能安定去除魔障，它都符合六念法的原理啊。好，阿难即从坐起，闻火四回，顶礼清奉，一词无私啊啊啊，他就一直到佛所说法很清晰啊，中间没落掉。于大众中重复白佛，如佛所言，五因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维系开示，因为现在是维系到连那个阴谋都种种魔相都谈过来了。又此五因为病消除为次第尽，到底这个五因是一口气消呢，哈，还是次第尽？哈，如是五重亦何为戒？这个五重到底它的界限在哪里？色、受、想、行、识，它各有它的范畴。这个东西一跨出来，这个界就跨过去了。就是色有色的因缘嘛，受有受的因缘。如果你观察色的因缘跨开来，等于是超越色蕴，是不是？啊，那它的范围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五蕴？像比如说五蕴论啊这些，我们要学唯识，因为它知道范围啊。我们的身心是这样的结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因缘，是这样的烦恼，这叫轮回。所以我们必须要，如果你要超越轮回，你要超越这一块，是不是？除此之外，我不是讲说苦集这一边，灭就是灭它，道就是中间这一条，没有另外道，是不是？所以我要灭的就是这个苦集这一块，因为这个才叫灭。那我的道就连接两岸，这叫道彼岸。所以彼岸不是另外一岸，彼岸就是此岸，这些烦恼没了叫彼岸啊。如何修道就是中间这一条，所以唯一正真之道，因为连结两岸，是不是？所以到那这个无蕴是一起消呢，还是次第尽呢？哈，如是五重，以什么为戒呢？啊，唯愿如来发宣大慈，为此大众清明心目啊！啊，以为啊，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就是那个灯塔 整个到最后又做一个总结了，是不是？因为提纲挈领，抓出纲要，所以阿难继续再问，结果后面佛就怎么说啊？后面到后面那个，我们因为到后面讲说，我早跟你说了，你为什么还不知道还要问？好，这个在318页的第一行，我以是如劫波金劫，何所不明，在此询问呢？你为什么还要问？因为阿难希望未来众生能抓到大方向，所以我说啊，大家应该啊，我也非常欣赏阿难，忍辱负重，是不是？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被人家讲，会怎么样？你看阿难是多少人盯着他，一再一再为众生发问，一再被火说你怎么还在问呢、啊？要是我们，是啊，都已经做那么久了，还乱问，要是我们就这样，啊，我们自己也不懂，可是看到阿难问，又被世尊指责，你怎么还问呢、啊？你说谁叫他问？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心，可是却看不到这种问答当中含着大悲，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场法会当中，把自己的形象，你看一直压低啊。所以我一再一再讲，一个圣教的完成，其实有诸佛菩萨的护持，有很多菩萨用不同的身份形象在扮演，念的就是为末世一切众生做将来言，要引导，对不对？那就演到最后没理你。阿难说：“那我白演的，是不是？”当然要阿难说：“哎呀，亏我当初那一份用心，他们竟然不是这一份用心。啊，灯已经给他了，他不依着他走，啊，还用弹弓把他灯打破，是不是？好，这个就讲说。”那最主要阿难说，这个五因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都是虚妄心，才会有色受想行识，因为它背后都是无明在滋润的。好，那我现在我没有遇到这么微细开示，所以希望世尊告诉我，这个五蕴是一口气全消呢，还是次第消？好啊，怎么消？因为它的范围在哪里？我就再问。希望未来的众生能得利益啊。佛告阿难，金真妙明，本觉圆净，非流生死，即诸成垢。好，这份究竟的如来藏心啊，清净如来藏，其实就是我们常举的，就是自本来经，性相空寂啊，对不对？就是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留你生死，因为根源如此，所以我们修才有个根据。我们修一切世间法都是生生灭灭，无所依靠，因为它本身都不稳定，那找一个常也找不到，找有为法自己都不稳定，所以竟然找来找去两端都找不到，就是在诸法有为法当中看到什么，这一份一切法性相空寂，就在缘起中看到那一份本来寂静，既不是另外立一个清净，也不是在有为法当中找依靠，而是在有为法当中的缘起去觉悟的。好，所以这份金真妙明本觉圆净啊，就是这一份究竟清净的法体。但我们现在一直讲本觉，本觉有的人就开始讲了，本觉的意思就是当你看啊，我们从修行到就测见一切诸法空相，对不对？请问诸法空相是原来不空后来被我空的，还是诸法就原来空？就一切诸法本来空，我就讲本觉圆净了。所以 所以很多人在这一点上不清楚，就挥责在语义上去论，就扭曲了佛法。佛测见的一切法毕竟空，那毕竟空难道是本来有被你破，那就断常见，是不是？啊，如果本来空，那不就本觉，本觉圆净了，是不是？那我以空立名而已啊，对不对？但我又不是隔开的，我是在缘起当中见到这个本来极尽，因为性相空寂，所以非流生池即诸尘垢。所以我们看是有尘垢，并不是本来清净然后被盖掉，是众生颠倒才说尘垢，或者尘垢尘垢亦不可得啊。所以真如心被尘垢盖，那是为了方便说明哪一法离开这份法性相空寂，是众生愚痴颠倒妄生彼此才这里染来染去的啊，乃至虚空也是，虚空是何等的，它就是虚空无为啊，可连虚空都不真实。我们可以把很多在虚空里面的东西否定，但空呢，空也是相对比出来的，在一切有为法的生灭当中去除这个东西才显空出来，显空出来。所以即便虚空也是相对造作，连虚空都否定啊，也是妄生，皆因妄想之所生起啊，都是这一些生死尘垢都是妄想。所以修行到最后是不是就是抓一个源头，妄想。但妄想会有根据的，不会凭空妄想。那妄想依何所生？所以我们的妄想是不是遍计所值？那妄想为什么会，我们为什么遍计所值？就在众缘里面迷失的嘛。所以迷失的时候才自己生出妄想，或者本末妄想。那因此就不是对治妄想，而是说你以众缘观察错误才生颠倒变起止，那我们就不是去对治那个颠倒，我们是回头去看缘起。所以当缘起看清楚了，那个妄想就没机会生了。那我们现在是一直要断烦恼，对不对？那你这样断烦恼就麻烦了。你如果不了解烦恼的体性，断烦恼是不是先肯定烦恼而断它？你如果知道这个烦恼本身就是梦中事，只要你醒来就没事，你偏偏到梦中去找它，那不是更加迷梦吗？是吧？那是妄想生，而不是实有，不是实有，你不要去除它，你应该是因为它是迷而生，所以你只要觉就好了。这个道理在这里，思缘本觉啊，妙明真经，妄以发生啊，妄以发生诸气世间啊，就是思缘本觉，妙明真经啊，妄以就是以妄想，所以发生的所有的根生世间，一切都出来啊，如眼若多弥陀任引啊，他就是。他不看自己，就往这个境界上去看，怎么他有头我没头？那个头不就你的吗？他就去执着，因为他从来没看到自己的头，所以他就追着，他怎么有头？那我头在哪里？我头在哪里？就一直狂追，其实那不就是你的头吗？好，那弥陀任引，妄缘无因。以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就是妄缘无因啊，就是这个妄如果有因，这个妄变成实际妄，因为它有根据，就是假如这个妄是有真实根据，这个妄就不能称妄哦。为什么？这个妄如果确实有根有据，确实的话，你就不能说妄了，因为它是有根有据的。那妄之为妄，就是无根无据啊，既然无根无据，你去怎么去除这个妄？就是在这种虚假处起颠倒，所以你如果要去除它，怎么去除？所以我们要不要破我？不能破啊， 因为那个我从来就不存在过，你要破那个我，那你不是麻烦，你要先找出我来再破它。那你找出我来，那不是没事就找事找出来，然后再破，哇，这下麻烦了。所以很多修行是没事找事，越弄越复杂。破我，不是破我啊，因为那是颠倒想，变寂执，变寂执怎么弄？应该是观染污众缘啊。所以当你要破我的时候，但找不到你怎么破你，所以说你为了要破我，你还要强安立我出来，那不是没事找出一个东西，然后就一直在那瞎折腾吗？是不是？好，所以妄已发生，妄已发生诸趣世间啊，啊，如眼若啊多弥陀任云，妄缘无因，于妄想中立因缘性啊，因缘性就是说，本来这个妄想是一开头你就颠倒。颠倒当中自己开始找理由，这个妄一开始根本无明啊，无始来，一颠倒，一颠倒以后他就给世间找好多理由，就像前面这样，不管是色受想行识，他随所见跨不过去的时候就给安立下来了，一安立下来就开始这样的因生这样的果了，是不是？前面不是十种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果，就是他一旦认知错以后，就衍生这些因果轮回，这就是因果轮回啊。这中间你看，圣者声闻缘觉，是不是因为他有几分真，所以叫声闻缘觉，但还有执，所以就停在那里。那外道呢，随他这色受想行识，这中间随有偏执，衍生出不同的魔相出来，好，最立因缘性，那迷因缘者称为自然，自然就自己而然，就认为他自己存在。有的人是在因缘当中执为真，有的人是认为他本性具足，本来就具足，所以迷因缘，迷自然啊，这个当中就给众缘法给予不当的理由了。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